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12讲。让我们读诗篇37章12至13节。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我们在上一次学习里看到，义人是在提及到主耶稣基督，并且我们也看到这个词怎样同等的适用于真信徒。我们看到恶人怎样确实设谋害主，并向他咬牙，他们商议要杀害他。因此这节经文当然富含弥赛亚的含义，可以指主耶稣。但是由于神也认为信徒大众的身体为义人，因基督代替我们所行的，使我们得以称义。我们发现在世界的末时，在审判日，神将咬牙切齿这个词跟神愤怒大而可怕的日子联系起来一起使用，有几次之多。在上一次我们曾查考了几节经文，而且我们注意到咬牙切齿这个词在新约里跟关了门联系在一起使用。圣经在路加福音13章24、25节里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主赐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其本身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告诉我们，他将要在审判日关闭天国的门，而且及至那件事情发生时，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那时许多人就不能进入天国了，这令我们很惊奇，因为我们正生活在审判日。我们从圣经里学到了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圣经表明神在那一天关闭了天国的门。自从那时以来，就有许多争论，越来越多的人要争辩说，不，门仍然开着。当他们这样争辩时，他们确实就是想要进去，或者想要让别人进入，而这是在这个事实发生之后。神借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天国的门已关了。因此圣经在路加福音13章25至28节里说，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知道，我们当然能说圣经教导，一旦门关了，如果你正好就是那位与神争论、大大争辩、要神给你开门的人，那么，你在整个讨论上是站在错误的阵营。我们可以绝对的这样说，圣经教导，当神关了天国的门，这天国的门就绝不会再开了。因此，当人们来到他这里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神要说，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不能与神争辩，不再能恳求神了，天国的门不再开了。神宣布了审判，而且那个审判就是关门。圣经教导我们，门就是主耶稣基督，就如他在约翰福音十章七节里说，我就是羊的门，到父那里去的唯一的道路就是借着他，到达神国的唯一道路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工作，通过那个大门进入神的国。然而神在告诉我们，在审判日，这个入口通道将会被关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这个宣告反响不是很好。那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从圣经里知道，圣经想让我们用属灵的眼睛看见这些经文在提及什么。我们不能从字面意义上看见，我们不能在审判日举目望天，在字面上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然而，如果神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得以看见神，通过他的话语，圣经在教导我们，我们就可以通过心中的理解来看见这些事情。我们发现，圣经教导我们，所有要在创世前就被预定要得救的选民，在神关天国的门之前已经得救了。那就是我们在2011年5月21日前的日子里学到的。多年以前，我们知道，当神从大灾难里拯救了许多人以后，即2011年5月21日，就是大灾难时期的结束的那一天，神计划要在那天关上天国的门。因此，在那天之前，神拯救了他的最后一位选民，然后他关了天国的门。很久前，我们就知道这件事会发生，并且从那时以后，我们也学到了这件事，因为我们坚持不懈地查证这些事情，圣经证实了这件事。而且就是在这些日子里，神的愤怒主要的方式，神在使用选民作为他手中的战斧或者兵器。当然， 我们不在肉身上伤害任何人，只是神在某种意义上使用我们。也就是说，神拯救了他计划要拯救的人，并且这就允许他关上天国的门。这是一个在大灾难过后，在审判日的日子里，神给世人宣判的一个可怕的审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神在使用我们，因此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选民都得救了，要么这些选民是那些得着复活的身体的为数不多的人的其中之一，他们复活的身体和灵魂就在天国里，要么他们就是那些仍然存留在地上的选民的一部分，他们都完全平安稳妥了，每个人都得以安全地进入方舟。方舟代表主耶稣基督。顺便说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方舟要抹上松香，因为松香这个词跟主的赎罪的工作密不可分。因此，当人们进入方舟时，就好像他们被基督的赎罪的工作所遮盖，而且那就是神怎样将他们从那要毁灭所有世上其余人的大洪水中解救出来。同样的，如果我们在2011年5月21日前得救的话，我们就进入了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的工作里，而且就是那种平安在审判日的这个时候保护着我们。那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25章里，十个童女的比喻里，五个聪明的童女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圣经并没有说他们被提，圣经根本没有那样说。再一次，神在揽关从救恩的意义上来讲，进入天国，然后一旦代表所有的选民那五个童女安全进入，门就关了。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在马太福音25章10节里说，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我们看到焦点是在进入，正如当时的焦点是挪亚和他全家进入那方舟，然后门被关上。但是看看在马太福音25章11至13节里发生了什么。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再次要说，这些经文说起了进入神的国，或者进入救恩，然后神完成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救恩计划，并关了天国的门。而且紧随其后，我们看到那些现在热衷于进入神的国的人，但是他们不可能进入天国了。毫无疑问，圣经教导我们这个真理。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处于那日子吗？ 我们读到的关于正值审判日里这段日期，神将他的子民安全稳妥地带进救恩里后，关了天国的门的一切事情，跟我们所学到的要在2011年5月21日发生的事情相吻合。而且跟圣经经文吻合的另一件事情，是许多人跟神争辩、争论及论证，要求天国的门必须要打开。这是自从那个日期以来，其中一个非常激烈的话题。人们执意主张，不，神断乎不可关了天国的门。让我们再说一次，根据圣经，这个立场是逆道而行的。我们绝不可以站在那个错误的阵营里。神受不了那些执意主张天国的门要打开的人们。他只会说，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并不是他的子民被安置的地方，他们被安置在门里面，他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那些在门外企图让神重新打开天国之门的人，可能听起来高尚，或者他们可能听起来十分善良和仁爱。毕竟当圣经说关了天国的门时，分享圣经在说什么，这经常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而神并不将那些执意认为天国的门要打开的人们的行动看作是任何高尚的事情，或者任何善良和仁爱的事情。他只会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神不会感谢他们，并说，是的，你们在做一些善良和仁爱的事情。事实上，如果这违抗神的旨意，如果这违反圣经的命令，没有任何事情确实是善良和仁爱的，那岂不是真实的吗？且想想那些人说神爱你，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是一个多么温柔和善良和仁爱的声明啊。一些人自认为他们是仁慈的，会说神爱每个人，世上的每个人，没有一个人是神不爱的。他爱你，他爱我，他爱每个人。而且这听起来完全是十分的奇妙和美丽的。你不可能得到比那更多的爱意，不可能得到比神的爱祝福地上每个人更多的爱意。然而，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神不会以拯救的方式爱每个人。他爱一些特别的人，他爱那些他决定了要爱的人。圣经在罗马书9:13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些向世人宣告神的爱是温柔的人，绝对不是在任何事上帮助世人。事实上，他们不是在使人能够进入天国，而是在阻止人们进入。因为听了那些事情的人会想，太好了，我和神之间的关系一切都很好。然后他们就懒得省察自己，省察他们和主之间的关系。他们就不听他们处于神的愤怒之下，要受到永恒的毁灭的警戒。因此，他们不关心，趁神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主，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因此，事实上，那些所谓温柔和善的话是假福音，是残忍的，是恶毒的，他们根本一无是处。谎言绝不是什么好事，不真实的一些事情毫无善良和仁爱可言。同样的，不论这是多么困难，这是艰难的，这是一件难事。而且主的子民正生活审判日，因此我们不能跟其他人分享他们应该寻求主，向他呼求怜悯，这是悲伤的，这是十分伤心的。当然，考虑到神所行的，我们仍然可以鼓励他们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这样行。是的，你可以向神呼求怜悯，他可能在他关闭天国的门之前就拯救了你。你可以呼求，主啊，愿你已经赐予了怜悯，愿你已经将你的救赎运用在我的灵魂上，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这样行了。我们也可以以那样为其他人祷告，但是这跟救恩的日子之时进到神跟前不同。那时任何人都可能得救，而且我们曾鼓励人们，因为那时神仍然在拯救罪人，现在事情不同了。是的，我们就这件事很伤心，我们总会想能持续不断地鼓励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切切恳求神，呼求他的怜悯。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日子已经变了，可以做工的12小时的白日结束了，我们已经进入了黑夜，进入了日头变黑月亮也不发光的时期，进入了一段审判日的时期。我们从救恩的日子转变成了审判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事情，必须对人要坦诚相待。我们只能说，神容许我们所说的事情，我们不能超出神容许的范围。假如你说，神仍然在拯救，门仍然开着，这可能听起来会很美妙，但是我们不能给人们错误的指望和错误的鼓励，这并不是真实的。根据圣经，这并不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只能分享真实的事情，误导人们，告诉他们一些不是真实的事情，这绝不是仁爱之举。我们也看到，当门关上时，在那里必要有哀哭切齿了。那就是我们上次查考的这个词：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因此我们看到，咬牙与关上门有关。可是神也说到一些其他事情与关上门有关，这可以在三处经文里看到。第一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8章11至12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这里，神描述了一个外边黑暗的地方。圣经在马太福音22:11-13里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此，那就是神两次提及到一个外边黑暗的地方跟哀哭切齿连接在一起。第三处是在马太福音25章，那是在基督给出按才干接受托付的比喻后。基督在马太福音25:29-30里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为什么神三次将外边黑暗的地方跟哀哭切齿联系起来呢？我们看到哀哭切齿发生于审判日，却又发生在何处呢？这是发生在门外。他们极其恼怒，很生气，那就是咬牙切齿的意思。记得我们查考过《使徒行传》7章，当时神感动司提反向当时聚集商议决定他的命运的犹太公会宣告某些真理。《使徒行传》7:52-53，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那是判罪的语言，铿锵有力。神直言不讳地说，他直接告诉我们事情是怎样的。而且主审判者将矛头直指以色列的领袖们，强烈地宣告对他们的审判，判定他们有罪。但他们听到这些事情时，圣经在《使徒行传》7:54里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英文为感到扎心，向司提反咬牙切齿。这是在神的话语定他们有罪之时而做出的一种愤怒的反应。他们不可能跟司提反争辩说，不，司提反，你不知道犹大人的历史，让我们给你看看我们的列祖怎样尊重先知，让我们给你看看我们怎样听从基督弥赛亚及我们怎样公正地对待他。他们根本不可能那样行，他们不能抵挡来自神的道真理。神的评判极为准确，神对他们叛逆的宣判是正确的。神将其手指径直指向他们内心方面的那个症结，他们是叛逆的人，而且他们一刻都不想听到这些信息。最后他们完全捂着耳朵，而且在字面意义上，他们用手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打司提反， 并将他治死。那就是他们怎样气愤，恼羞成怒，那就是神说咬牙切齿的意思。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反应，他们不能与神争辩，也不能抵抗圣经的威力，这让他们很气恼，使他们感到不安。最后，他们不再关心了。他们甚至不再极力表现出任何一种假装品德高尚的样子，或者天天查考圣经，像庇利亚人一样，他们就显得毫不关心。他们完全用手捂着耳朵，他们不想再听到这话。你知道某个时刻来到，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就如圣经在诗篇35:16里说，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英文为席上好嘲笑的虚伪之人，向我咬牙。这里我是指基督。会有一个时刻，那些跟神的国认同并跟神的国有关的人，旧约的犹太人和新约的教徒，不再热衷于继续伪装了。他们不再热衷于努力保持外表上品德高尚的模样等等。我们在耶利米书这卷书里，在对犹大国审判的末期，可以看到这一点。耶利米来到基大利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众。通常情况下，这些人跟真信徒认同。这是在基大利被巴比伦王立为犹大城邑省长的时候，最后竟是基大利被杀。许多留下来统治犹大的巴比伦人被杀，剩下的犹大人惧怕，他们想逃亡埃及。他们让自己安置在犹大的最南端，在埃及的方向上，因为他们想离开那里。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想脱离本地，重新回到埃及。甚至像他们的列祖在旷野中内心深处一直有那种欲望一样。还记得吗？他们想重新回到埃及，继续他们为奴的生活。因为对于他们，在旷野中的境况真是太困难了。那种重新回到埃及的内心深处的欲望从来没有离开那些人，因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在旷野中从来没有得救，甚至在以后的数百年里，大多数人没有得救。因此对犹大国审判的末期，神让他们经受试验。神那时正在严厉地试验他们，向他们施加压力，因为他们惧怕巴比伦人会来到，并出于报仇全部杀死他们。因为一些巴比伦人跟基大利一同被杀了，然而他们仍然保持着跟神的子民稍微相似的外表。因此他们进前到先知耶利米这里，恳求耶利米为他们求告主，到神面前。他们说，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这听起来十分现实，这里就是在犹大最后剩下的神的百姓。他们进前到真先知耶利米， 他们看上去很谦卑地说，主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待他们进到主跟前，恳求神指示我们当做的事。耶利米同意了，并进到主跟前。但是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才临到耶利米。当然，那十天完全是神的计划的部分，因为以色列人变得越来越惧怕。巴比伦人在路上正向他们开进，而且一天一天的过去，他们的心思都放在这个可怕的军队，当然会毁灭他们上去。神在通过等候让他们经受试验，因为神自始至终都知道他们的心。神知道，就如圣经所说，他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因此主等了十天，直到他知道他们心里所怀的欲望会最终浮出水面，然后他让耶利米回到他们那里，并吩咐他们要留在这地，不要惧怕巴比伦王或巴比伦人，他们会被掳走，但是神会与他们同在，并祝福他们。而当他们听到那个信息后，这并不是他们所想要听的。他们想让神允许他们逃到埃及。他们最后就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然后随着讨论继续下去，向天后烧香这个话题出现了。最终他们伪装的面具就摘了下来，而且他们说，我们定要向天后烧香，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叫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他们的妇女说，我们要再向天后烧香。他们基本上就是表示，他们已经受够了神的真理，真正神的福音、圣经，真正神的先知的管教。现在，他们打算要根据自己的方法行事，他们再不想听从神的先知、神的话语。这就是神在施压、考验人们而来的结果，并且他如今在审判日，通过关上天国的门来施压。神在表明，借着他的道，天国的门关上了。这就激起那些看上去是神的剩余的名的一部分人愤怒的反应。他们现在不想听这事，他们不想听我们从圣经里所学到的，不想听电子圣经团契教导的许多事情。他们不关心神在克西马尼园所带来的属灵的审判，或者神在伊甸园所带来的属灵的审判，或是带给众教会和会众的属灵的审判。他们不再关心圣经里主要的审判在性质上确切是属灵的。他们倘若调查这事，当然他们会看见神给世界带来属灵的审判这个可能性，但是他们不想调查，他们不关心这事。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进入那种用手捂耳的模式，所留下一切就是咬牙。针对定他们有罪的神之道的愤怒的反应，他们其实并不是在对信息使者神的儿女愤怒，而是对神他自身发怒。神负全部责任。就如在以色列人弃绝先知撒母耳时，主对先知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当圣经宣告这些事情时，他们不听从圣经，这是一种厌弃圣经的行为，而圣经是神的道。在我们返回到诗篇37篇之前，让我们再看一节论及咬牙的经文。让我们翻到诗篇112章10节。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我认为我们必须理解为，这节经文是在提及到审判日里咬牙，而且这将是恶人最后的举动。恶人看见便恼恨，他要看见什么？他将看到不再有救恩了，他必咬牙而消化。紧随这段时期以后，审判日的末一日，彼得后书3章10-12节显明了必将有烈火，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以赛亚书51章6节告诉我们，发生在地上和宇宙的事必将发生在住在其上的未得救之人头上。因此，世上未得救之人，同样的必要消化。这就是未得救之人的悲惨的结局。所有那些被关在天国外，在审判日，在救恩之门之外的人们，最后就到了烧灭他们，同时也是试炼信徒的属灵之火变成字面上的烈火。神必将烧毁这个现存的地及其上的万物。紧随其后，神必将创造一个新天新地。让我们返回到诗篇37篇。你知道，当神在12节这里使用咬牙这个词的时候，神指示我们，那就是我们做的一切，跟从整本圣经的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将会将我们带到像我们刚刚读的那样的段落和经文。圣经在诗篇37章13节里说，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我们想谨慎对待这种经文，因为一些人出于自己的头脑，完全错误地理解神的位格，错误地认为圣经的神是一位某种以惩罚人为乐的残忍的神。那是完全偏离真理的，纯属无稽之谈。这里神所说的，我们想记住这一点，是指有关恶人的毁灭。在以西结书18章31-32节里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自作一个心心和心灵， 以色列家啊，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当然，这节经文过去一直适用，直到神关闭天国的门。他在问这个问题，你们何必死亡呢？何不回头归向我？因我是慈爱的，又满有恩典，我是温柔的，又是良善的。当我们可以鼓励人们翻到像这些及更多的神恳求人的经文，这是多么奇妙和美丽呀！他使我们成为大使，代表他恳求人，或者他们可能与神和好。在2011年5月21日前的时间里，我们全神贯注地聚焦在这件事情上，请求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当趁他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主，恳求他发怜悯。注意，在以西结书18章32节里，神在让我们知道，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他不喜悦恶人死亡，神的子民也不喜悦恶人死亡。我们发现几节经文跟目前的审判日紧密关联。在传道书12章1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在这里，神将救恩的日子的时期比作年幼的日子，因为紧随其后衰败的日子，英文为凶恶的日子，就要来到。注意，圣经也说到年日，而且我们学习到了审判日是一段延长了的时期，很有可能这段时期会持续4年多。但是在这里，审判日被称作衰败的日子或凶恶的日子，而且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以先，那是在表明这是愤怒的日子，恶人死亡的日子，因为他们命运已经决定了。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那就是说，在审判日开始时，人处在何种他属灵的境况，就必将仍旧处在那样的境况下，必将不会有改变。而且注意，当圣经说，你所说，我对衰败的日子毫无喜乐，这是在指真信徒。如果神不喜悦恶人死亡，你可以确信，我们也不喜悦恶人死亡。我们不会以神带来审判日这个事实而得到任何满足或幸灾乐祸。我们也是人，我们有家庭，我们有朋友，我们知道这是多么的糟糕，这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这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这是神试验的一部分，试验他的子民。我们更希望活跃地传福音， 告诉人们救恩仍然可能。可是这个试验就是照着神的旨意行事。我们卑微自己，在他大能的手下，而不是要发展出任何我们更愿意及违背他旨意的事情。让我们再读一遍《传道书》12:1-2，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当我们仔细读这节经文时，我们发现，你年幼的日子是日头照耀，光在照亮，有月亮放光，星宿也有某种光。这是一段日头、月亮、星辰尚未昏暗的时候，而且这是一段雨的时候，因为神提到秋雨和春雨来写照向普天下传扬他的福音。但是尚未来到的日子是衰败的，在这段日子里可以说我毫无喜乐，这是冰火两重天。这段日子是日头变黑，没有光，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就如马太福音24:29告诉我们的，这是雨后云彩返回的时候，基督驾云降临，给地上一切叛逆的罪人带来审判。这些就是我们进入了衰败的日子。记得圣经在马太福音6:9-13里的主导文里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作脱离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有古卷无因为指阿们等字。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审判的凶恶之日子，因为我们认识到这是一段延长的时期。那时基督教导他的众门徒祷告，而且我们应该一直祷告。我们能得以脱离凶恶，现在凶恶的日子已经来到了。我们必须清楚，神并不喜悦恶人死亡，因此当我们在诗篇37:13里读到，主必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我们需要考察圣经，寻求笑这个词的又一种理解，那是什么意思？让我们看一下箴言。我认为我们必将得到答案。我要读箴言1:24-30。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那是在提及到人拒绝听从圣经，因为这是神的劝诫。记得圣经 都是为了督责等等。接着26节，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这个声明揭示了人们轻看或鄙视神的话语、神的恩典和温柔良善。神满有恩慈地预先警告人们临近审判日。人们嘲笑，他们讥笑，而且神表明，好吧，你嘲笑，你嗤笑，现在当惊恐临到你们，当你们遭灾难的时候，我就发笑。让我们想想，人们嘲笑是什么意思？神在解释，他们不听从，他们不听。发笑即嗤笑，圣经有关审判日的警告，事实上完全就是拒绝听或者听从神所宣告的一个证据。那恰恰正是当他在第26节里说的话表达的意思。箴言1:26，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然后注意圣经在箴言1:28里说，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那就是神所看见的，跟发笑并嗤笑有关。一旦门关上，许多人呼求，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时，他必不听，他必不垂听。那就是人跟神所争论的。此时，神关上了天国的门。那就是人们跟神所争论的，他必不垂听。就好像他在发笑并嗤笑，他并不是在字面上的发笑并嗤笑，他不像人。神不喜悦未得救之人的结局，不喜悦人类受审判，他不喜悦恶人死亡。他喜悦选民得救，当神照着他的美意拯救他的选民时，他喜悦他的选民得救。但是他并不喜悦他必须毁灭未得救之人的这个事实。今天的查考就到这里了，盼望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